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。在这些课程中，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，包括人的被造，上帝创造的顶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，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。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，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，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，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。谢谢观看。
欢迎来学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45课。这节课讲的是摩西最后的日子。结合这一课，可以阅读《申命记》第31至第34章。此刻，以色列人正在尼泊山前的摩亚平原上扎营。尼泊山也被称为亚巴林山。漂流的40年已经过去了。他们面前就是应许之地，三个强大的敌人已经被打败，距离他们过河只剩下几天。摩西独自坐着思考，他想起了在埃及为奴的日子，想起了出埃及时的经历，想起了他如何带着这些人在旷野中漂流。摩西知道上帝爱他，因为这些年来上帝一直都在帮助他。上帝在尼罗河中的篮子里搭救了他。当摩西在法老王宫里成长时，上帝保守了他。当他在米甸牧羊的时候，上帝看顾了他。摩西对上帝充满感恩。现在他知道自己要死了，而且不会进入应许之地。以色列全家除了他都会进入，这是因为他自己的罪。你们还记得他没有荣耀上帝，没有遵行上帝命令的那个时候吗？他本应吩咐磐石，结果他却击打了他。他不顺服上帝，他在为自己，而不是单单为上帝寻求荣耀。摩西体会到了惩罚的严重性，他虔诚地向上帝祷告。我知道，我不配进入应许之地，但你是怜悯人的上帝。请容我过河，让我看一看约旦河对岸的美地。上帝的回答是，摩西，不要再对他说这事，这是不可改变的，摩西不能进去。摩西再次思想他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思想上帝是怎样帮助和保护他的。摩西知道上帝是一位慈爱而智慧的父亲，他总是知道什么对他的孩子最好，所以摩西起身将百姓召集到山前，他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复了10诫，并且鼓励他们要忠于约的承诺。《申命记》这卷书给了我们更多关于摩西在这个时期对百姓说话的细节。我们的上一节课涵盖了他对百姓们讲话的很多细节。百姓将要有一位新的领袖约书亚，他是那两个忠心探子中的一个。大祭司以利亚撒为约书亚祷告，摩西就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，表明他现在是首领了。他祝福每一个部落，歌唱以色列人的蒙福和幸福。他预言那将来要来的弥赛亚，那位像他但比他更伟大的先知。摩西独自爬上山，一步又一步迈出坚定的脚步，百姓们看着他离去，最后他沿着小路消失了。百姓们怀念摩西，因为他爱他们胜过爱自己。在山顶上，上帝让摩西看到了迦南全地，他看到了绿色棕榈树下的白色房子， 有丘陵、肥美的草场、溪流、北方的黎巴嫩山脉，还有探子们40年前走过的南方的山脉。他看到了那片牛奶与蜜之地，知道以色列人会在那里很幸福。听了耶和华的话，看完这一切，摩西就死了，上帝带他回到了天家，他今天还在那里。在这节课的最后一部分，让我们来看看摩西之死的这个故事是怎样成为更大画面的一部分。请记住，整个旧约是一幅拼图，而摩西的一生也是这拼图的一部分。摩西的一生并不是本书的主要故事，而是上帝彰显自己荣耀这个大故事的一部分。摩西没有光荣地进入应许之地，相反，因为他犯罪的结果而死了。一位新的领袖约书亚被赐下，这也向我们显明了关于上帝拯救他百姓的计划。你们知道，摩西不能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，那将是约书亚的工作。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名字，不是吗？将要拯救他们，把他们带到平安之地的并不是摩西，而是叫做耶和华拯救的这个约书亚。在新约中，摩西代表或者指向律法。当我们说摩西不能拯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印象就是摩西不能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。但是我们也用这句话来表明律法或者十诫不能拯救我们的意思。遵行律法不能拯救我们，我们已经因犯罪违背了律法。律法也就是摩西不能拯救我们，我们需要一位约书亚来拯救我们。是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而今天的我们需要那位更伟大的约书亚，需要耶稣基督，他能拯救我们，他能做成律法不能做的事。也许你们认为，如果律法不能拯救我们，那么它就没有什么好的功用，它是没用的。不，上帝赐下律法有非常好的理由，上帝所赐的一切都是好的。如果我们认为律法没有好的功用，那是因为我们有罪的心不明白律法的功用。要明白这一点，让我们来看一看律法的功用。首先，让我们读一读罗马书3:20。所以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。这里再说，只靠遵守律法，我在上帝的眼前就永远不会被算为义。努力遵守十诫永远不会能够让我进天堂。我们有来自亚当的原罪，我们实际上也一直在犯罪，我们将永远无法遵行律法。让我们继续读完罗马书3:20。所以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当律法被宣告，并且我们发现自己不能遵行律法中的任何一条，哪怕一点都不行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罪人。律法可以表明我们是罪人。想象一下，你们的脸脏了，但你们看不到自己的脸，也不知道它脏了。只有当你们照镜子的时候，你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有多脏。镜子的功用是让你们看到哪里肮脏了，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。如果你们照镜子后看到自己的脸很脏，你们会做什么？我相信你们会立刻去用水洗脸，这就是镜子的某种功用，对吗？你们不会只是一直盯着肮脏的脸，不，你们看到了自己是需要被清洗的。而律法也像一面镜子，它教导我们自己是有罪的， 并且向我们显明，我们是多么需要在主耶稣的宝血中被洗净，只有这样才可以除去一切的罪。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中说，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你们瞧，律法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罪，但他这样做是为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现在救恩就是借着信心，而不是借着律法做成的。我们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中看到相似的情形，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总而言之，律法带来了知罪，使我们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，并且指向了救恩的源头，主耶稣基督。那么，也许你们还会认为，对于一个归信的基督徒来说，律法就不再是必要的了。既然救恩是借着信心，而不是借着了行律法，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律法的第二个功用，它真的是很重要。用使徒保罗的话来说，律法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律法在今天仍然是给信徒们的律法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条诫命对今天的教会是真实的，就像他对古代以色列人一样。但是，律法是借着主耶稣得以被完全的遵守，而信徒则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得以遵守律法。最重要的是要明白，我们自身并没有什么能力来使自己遵守律法。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三节中了解到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面前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总而言之，因信得救的福音信息并没有除去律法的功用，不，相反的，他成全了律法，他承认了律法，他赋予了律法恰当的价值和地位，他使人们能够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律法。什么是正确的眼光或者正确的观念？就是说，律法不再是作为一套硬性的法则，而是作为上帝和他百姓之间有福的盟约关系的一种表现。在这节课中，我们听到了摩西对以色列人重复宣讲律法，我们也看见了摩西庄严悲伤却又有福的离世。我们再次了解了为什么律法是重要的，我们了解了律法不能拯救我们，只有主耶稣才能拯救我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现在已经学了旧约历史的四十五节课，你们看到旧约的拼图拼到一起了吗？你们已经看到旧约的历史中有多少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吗？他是一位可称颂的拯救者、救赎主、弥赛亚，他是上帝精确而完全的形象，他在旧约中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。上帝的话语已经祝福你的灵魂了吗？我真诚地希望如此。让我们预备一起学习下一节课，我们要和以色列人一起跟随约书亚进入应许之地。